感谢主，今天给我有这样的机会，在这里跟大家来分享神的话语，其实呢，这个我以前来过，几年前来过，我都忘掉了，好像是四五年了有吧哈。那么最近我们教会呢，有两个人跟我讲说呢，是跟你们教会跟这个教会是很有关联的，一个是吴真弟兄，大家记得吴真弟兄吗？吴真弟兄啊，他现在是这个我们南区一个团契的其中一个负责人，他也是我班上这个主日学我们一同教这个，我们也是在教这个罗马书。那他就跟我提起，他说他在这里服侍神，带领他在这里来学习的时候，他有很大的长进哈。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我们的英语部的牧师的妻子哈，是一个白人，是个美国人。他说他小的时候就是在这个教会来增长的啊，来成长的。所以呢，这个虽然呢我们在神的里面哈，虽然这个好像距离还是有一段还是有些距离的，但是呢，其实呢我们里面在主的里面，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是在感谢主。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讨论的呢是祷告是不是摇动神的手这个问题。那为什么我要找这个问题来讨论呢？因为呢，这个大家知道我的专业呢是做这个精神科，我已经其实当教授已经退休了，退休快五年了。但是呢，我这个现在还是有些时候在一些医院的里面做医生，然后我还是在唐人街看病，每周在唐人街看病。那么现在因为这个尽量特别是门诊啊，尽量少看病人，但是还是很多啊，而且都大部分都是可以说一半啊，最少一半是基督徒。那么我也每年到中国里面去讨论这个基督徒跟精神健康，基督徒的这个精神健康的问题。我想大家也知道，这个中国的现在这个社会里面，这个精神健康的问题实在是蛮严重的哈，一个不好处理的一个问题哈，自杀的问题特别非常的普遍，但是社会跟国家好像不太面对跟承认这个事情。那我每年去大概去好几个礼拜，那里面当然是除了讲座以外呢，都跟我讨论的人很多。那么一般呢，我们都觉得呢，我们都知道呢，我们需要祷告，但是我们也需要呢靠神的能力，不是靠我们自己能力，我们靠神给我们的这个恩典，他的装备，他给我们的机会，我们来做我们要做的事情。这个应该是一般的情况的里面大家都理解的。可是呢，一到了这个有这个举个例子，抑郁症还是强迫症的时候呢，强迫症呢是中国青年人里面最普遍的一个问题哈，精神的问题。美国呢，在美国人的里面呢，最普遍的问题是青年人是大学生了哈，是抑郁症，要不就是厌食症啊，贪食症这种，暴食症这种。在中国呢，最普遍的是强迫症，这个呢跟这个社会环境有关系嘛，这个高考的时候压力很大，所以呢这个强迫症就在中国人的里面呢是非常普遍的。当基督徒得到这种强迫症和抑郁症的时候呢，一般教会的想法呢就是去赶鬼，就觉得呢这个是邪灵的问题，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如果是肯接受治疗了，治疗好了之后呢，有个想法呢就是说呢，如果我单靠主，单以信心祷告依靠主，我不用治疗，不用吃药，特别是不用吃药，我就可以了。那这个呢，就是神最宝贵的，很多时间花在这种的讨论上面。好，所以呢，这个是选择性的认同这个观点。你祷告，我祷告， 日用的饮食，父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天赐给我们，我们所需的饮食今天赐给我们。我们这样祷告，但是我们还是去工作，我们还是去准备我们的饭食，我们还是去做饭的啊。我们没有说呢，我们就坐在哪里，单用信心来祷告，那神就会准备从天上掉个饭来，还是个面给我们，没有这样事情的啊。我们不会有这种事情，不会有这种想法的嘛。可是呢，碰到了这个得这个抑郁症还是强迫症的时候呢，弟兄姐妹的想法就变了，他就觉得呢，我单祷告，单依靠主就可以得医治了。你想是不是奇怪呢？这个是选择性的问题。你祷告说，主啊，你帮助我的小孩能够成为社会上面有用的人。那你这样祷告，你还是把他送到学校去，你还是每天要希望他能够做他的功课，学习得好啊，这个是你的责任，也是他的责任。你没有说呢，我祷告，那这个神就可以呢，这个叫他不用上学，不用经过人的手，不用用人的办法，这个小孩呢就能够这个学习得好，还是他就能够有学问了？没有这个想法的嘛，你没有这个想法的。为什么选择性的碰到某一些事情，大家就有这个想法呢？这个是一个不好讨论的问题啊。所以呢，有首诗啊，我想大家有首诗歌，我想呢，这个大家都知道哈。每一次我祷告，每一次我祷告，我摇动你的手，祷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你会唱吗？是不是 啊？很多时候我们唱这首歌嘛。这种的想法呢，在某种的情况的里面，在教会的里面就很普遍了，在教会基督徒里面就很普遍接受了。那这个是困难哦，这个会造成很多的问题的，这个出问题的哦。我觉得今天教会的里面主要讨论的，需要讨论的其实不是教义上面的问题。你说今天我们早上在罗马书第五章里面来讨论什么是原罪，有没有原罪啊？那如果你去听王守仁教授的讲的罗马书呢，他不认同这种想法的，他觉得呢，这个我们每个人死是因为我们自己犯的罪，是亚当里面给我们的罪性，我们犯的罪，所以我们被惩罚而死，罪的后果。但是呢，一般的这个传统的想法，原罪的想法就说不是，亚当是我们的代表。那我们今天早上来讨论这个事情，我把两面的想法跟他的根据都讲出来。但其实呢，我跟弟兄姐妹讲说了，我其实对这些问题呢，我是没有兴趣的。我觉得这个我可以跟你讨论这个事情，但是我的心并不在里面。我觉得要讨论的是，究竟我们如何来应用圣经的话语。我举个例子，我说呢，在罗马书第四章的里面，神教这个亚伯拉罕去献以撒。那么如果在我的这个病人的里面，有些人他会觉得神叫他先献他的儿子哦，在他这个分裂症严重的时候，躁狂症严重的时候，他会有这种错误的想法的。你跟他怎么讲了？他说圣经的里面就是这样教的。那圣经里面这样讲，今天神会叫你这样做吗？这些问题呢，是我有兴趣的。昨天我们有个培灵会，里面提到呢，这个彼得看到耶稣在水面上走，他就说：“主啊，我要如果是你，我就允许我走到你那边去。”耶稣说：“好，你来。”那他就跳到海里面，跳到海里面就沉下去，看到这个风浪沉下去。耶稣就说呢：“你这个信心太小了啊，信心太小了，就把他救起来。”这个经文很好啊，问题是怎么用啊？你怎么应用这种经文呢？这个是我们今天教会需要面对的事情，这个不是教义的问题啊，这个不是呢，这个神学上面怎么讨论的问题，这个是一个实际应用的问题。因为教会里面需要的不是这种属灵的这种的话语啊，原地踏步的讨论啊，你要怎么具体用啊？韩国有个很大的教会，牧师 叫赵荣基嘛，是吗？你知道这个人吗？啊，赵荣基。那么他最近出了问题，我们不讨论这种事情，我不是要讲这个事情。他是呢，他有一个实际的一个事情啊，他教会里面有些青年人，尤其是旅行，这个突然的这个洪水来了，有时候下雨下大呢，这个山沟的里面会这个洪水会出现的。那他们说啊，我们要不要走过去呢？现在水还不是很大，他们也知道呢，可能突然这个水就会涨的。那我们要不要过去了？其中有人就想起这个彼得这个话，就是我刚才讲这段的经文啊。他们就说呢，哦，我们有信心，主叫我们走过去，走过去了，结果洪水来了，淹死了几个人呢？你要搞清楚这种事情哦。我们今天如何用圣经这个事，我觉得是华人教会最需要面对的问题。好，我这个前面的话讲太长了啊。我说呢，今天很多人说呢，每一次我祷告，我是摇动神的手，祷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四个问题：单祷告自己不做事，神会答应吗？祷告究竟是确实是摇动神的手吗？如果不是摇动神的手，那为什么要竭力祷告呢？目的在哪里？祷告做的事我的手就不能做吗？我讨论这四个问题，我们来看这四个问题。你不用完全同意我的想法，你可以 你的想法，我们可以有些不同的想法嘛。好，那刚才呢我们已经读过这个保罗的祷告了，这个是新译本里面拿出来的。他说，弟兄们，我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凭着圣灵的慈爱，劝你和我一同竭力为我祷告三件事情。第一，求神救我脱离犹太地不信从的人。这个是要他保罗要他们跟他一起向神竭力的祷告。第二个，使我带到耶路撒冷的捐款可以得到圣徒的悦纳。这个是第二个祈求。第三项，也使我照着神的旨意高高兴兴的到你们那里去，好和你们一同得到安息。这个是三个他要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跟他一起在神的面前竭力的祷告。那我们来看吧，这个祷告我们从刚才我们讲的四个问题里面来讲啊。当祷告不做事可以得神的答应吗？第二，祷告是摇动神的手吗？第三，为何要竭力祷告了？第四个，祷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我们来从这段经文的里面我们来看这个事情嘛。第一，我们来看保罗祷告这三件事情有没有合神的旨意了。当然有啊，你说我们祷告都是要知道神的旨意嘛，照着神的旨意来祷告，不照神的旨意来祷告的祷告呢，就没有办法可以神答应啊，因为这个是明显的事情嘛，你照你自己的意思来祷告怎么可以呢？问题呢，很多时候就是我们不清楚这个是不是神的旨意，我们以为是，其实不是。我刚才讲说这个青年人觉得是神的旨意啊，他走过去，你说不是，为什么不是呢？因为他们被淹死了，这是后果。你不能用后果来决定当时他们有没有这个了解神的意思的哦。他觉得是明显是神想起这段的经文，圣灵要他这样走过去，他又走过去了，结果就淹死了。我们怎么知道神的旨意呢？这个实在是另外一个问题啊。今天我不是要讨论这个问题，我只是想要讲说呢，圣经啊要怎么用，不是原地踏步，我们重复的讲说我们要靠信心靠信心这种呢就可以解决的问题。我盼望我们呢来思想一下。好，那保罗的祷告了，第一个，脱离不信犹太人的迫害。那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要我们得平安不遭害，这个是明显的事情啊。他有时候也把一些环境的难处给我们，但是那不是我们祈求的，我们祈求的一般都是希望说神能够保守我们平安。如果神允许危难临到你，那是他自己的旨意啊。我们不需要祈求这个事情的，我们祈求脱离不信犹太人。保罗祈求脱离不信犹太人的迫害是合神的旨意的，神是要我们得平安不遭害，这个是事实。好，所以我们知道呢这个祈求是合神的旨意的。第二， 带到耶路撒冷外邦信徒的捐款可蒙悦纳。为什么带到耶路撒冷外邦人的捐款要祷告可蒙犹太信徒的悦纳呢？因为当时这个沟很大，这个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啊，这个信徒之间他们有很大的一个沟，因此呢，这个很多人呢觉得外邦人就是比较他们不接纳犹太人的基督徒啊，耶路撒冷犹太人基督徒呢一般不太愿意接纳这个外邦的基督徒。那所以呢，这个里面有个张力的，有些这个矛盾啊，有些张力。那么所以呢，这个保罗需要呢，这个希望呢，这个他在各处啊，哥林多后书啊这些地方，哥林多地方啊这些收集到的这个捐款呢，带去耶路撒冷可蒙悦纳。为什么带去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当时有个很大的饥荒，教会呢有很多的物质上的需要。好，那所以呢，神的旨意是什么了？神的旨意是外邦与犹太的信徒呢能够合而为一，能够和好，这个是明显是神的旨意啊。所以呢，保罗第二个祈求也是合乎神的旨意的嘛，因为神的旨意是要在教会的里面没有这种种族背景的分别，大家能够呢合而为一，这个是合神的旨意的。第三个，他盼望他能够平安喜乐的到罗马，与罗马的基督徒有分享。那为什么他要去罗马呢？他去罗马其中一个目的就是去传福音，而且呢，你看这个罗马书后来的地方呢，他要讲说呢，他希望蒙他们送行啊，到西班牙去，他要去这个罗马的这个帝国的地级说西班牙就地级了，这个再过就是大西洋了嘛。那所以呢，他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意，把福音要传到地级，他也希望在罗马能够造就这个信徒。那当然这个是合神的旨意的。所以我们知道呢，保罗的三个祷告都是合乎神的旨意的。好，那有没有答应了？我们看看神怎么回答啊。好，我们没有讨论这个事情之前，我想呢，这个大家知道这个事情啊，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定成全，使父在子的身上得着荣耀。这是耶稣讲的，约翰福音十四章里面讲的，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向我求什么，我必成全。奉我的名就是照我的旨意来祈求，我一定成全。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如果我们照着神的旨意祈求，他必听我们。好，那我们呢有四个答案，神给我们，如果我们照着神的旨意来祷告的话，来祈求的话呢，有四个可能的答案。第一个就是完全立刻答应，是不是啊？逻辑的问题啊，这个是。第二个，部分答应。第三个，以后答应，现在不答应，以后答应。第四个，不答应。这四个呢是可能的答案嘛，是不是啊？你照神的旨意祈求，他第一个完全答应你，立刻答应你；第二个部分答应你；第三个以后再答应你；第四个不答应你。那么这四，那你说为什么有些答应，有些不答应了？那就是看神自己的安排啊、旨意啊，这些我们就详细不讨论了。好，那这四个可能性，这个回应啊，如何应验在保罗的三个祈求上面？我们可以看得到的，我们就用这段保罗祷告的经文，祷告三件事情，照着神的旨意来祈求的三件事情来看一看，神有没有答应他的祷告呢？好，脱离不信犹太人的迫害，答案是什么了？神答应的部分。那你看这个使徒行传你就知道了，神答应的部分啊，神答应的部分呢，就是保护他，叫他的性命保住了，他没有死亡，但是他确实是受迫害，坐牢坐了很久。那所以呢，有部分好像呢是没有答应，有部分答应了。那为什么要叫他坐牢了？我们就不讨论这个事情了。总是呢，神答应了一部分他的祷告啊。第二，带到耶路撒冷外邦人的捐款可以蒙犹太信徒悦纳，这个有没有答应呢？就不知道了。这个呢，在《使徒行传》的里面呢就没有提了。这个真奇怪啊！路加呢是一个很好的历史学家，但是他竟然呢，这个事情没提，这个真是叫解经家很多的困惑的事情。 为什么没有讨论呢？路加明明知道保罗要带捐款到耶路撒冷去，这个是他最大的一个任务，他为什么特别要回去耶路撒冷，就是其中一个理由，最大的理由，其中一个理由也是最大的理由，就是他要把这个捐款亲自送去。那为什么没提呢？这个真是叫人困惑的事情啊，那我们就不知道了。一说呢，我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究竟神有没有答应他的祷告，叫他的捐款被犹太人，在耶路撒冷的犹太基督徒接纳，有没有？不知道。第二个，不知道。第三个，平安喜乐的到罗马去与罗马的基督徒来分享，也是答应的部分呢，没有完全答应。他确实是去了罗马了，你也可以说呢，他有喜乐的去，最少有部分的时间是喜乐的，有平安吗？就不能讲。你想他是以囚犯的身份去的，当然呢，陪同他去的有路加，可能还有其他的人，所以呢，他也不是完全孤单的很痛苦的去了。可是啊，你看在这个使徒行传的里面，他遭遇了船难，是不是海难？这个船在风浪之中来，这个很痛苦的经过了，哎呦，几十天了，二十几天吧，最少。那么在很多的艰难的里面呢，他才去到了罗马，而且去罗马呢是一个囚犯的身份去的，是坐牢的身份去的，他并不是一个自由的身份。虽然呢，他有很多的自由，他可以呢，这个很自由的来跟罗马的人呢，这个传福音。虽然他坐在坐牢，他是在这个罗马呢是一个囚犯，但是呢，他有这个自由。那路加呢就说呢，他在罗马有两年的时间，后来怎么样，我们也没有很确实的一个根据哈来讨论。不过呢，教会的一般的传说，早期教会一般的传说呢，就说呢，后来保罗呢被释放，他确实是去了西班牙，然后呢，又从西班牙回到罗马的时候呢，就第二次被逮捕了，被逮捕了之后呢，就被这个砍头。那所以呢，这个是教会的传统。那最少呢，我们知道呢，有一部分他是他的祷告是答应了，所以三个祷告，有一个我们不知道。有两个神答应了一部分。好，那是不是他祷告就不做事呢？第一个问题哈，他祷告他就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呢？我想这个很清楚嘛，脱离犹太人的迫害，第一点，他尽量做合律法的事情，上圣殿去剃头发等等，他非常小心要尽他自己罗马人的这个身份，像罗马人他做犹太人的身份，他像外邦人他就做外邦人，像犹太人他就做犹太人。那所以呢，他非常尽力的照着律法的要求来做律法上要求的事情，他不是单祷告不做事的人哦。第一个是这样。第二个，捐款可蒙悦纳，虽然我们不知道他这个捐款有没有被悦纳，但是呢，他明显是很小心收集这个捐款的。你读这个哥林多前后书你就知道了啊，你读这个这个使徒行传你也知道了，他非常小心的收集这个捐款，他没有说呢，好，你们捐钱就算了，他给他们很详细的这个 instruction， 很详细的教导，说每个礼拜每个主日你要把一部分的钱留出来等等啊。他讲得很清楚，而且呢，他要所有的教会呢，这个推举几个人，选两三个人呢，陪他一起把这个捐款带到罗马带到耶路撒冷去。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呢，他不要呢，大家觉得呢，他自己一个人把这个钱呢就这个怎么用都不知道了。他要有监督，你想清楚，这个是教会处理事情要小心的地方啊。很多人觉得呢，无所谓的，这些都是人的问题啊。于是我去一个教会讲道，他们教会当然当时还在讨论这个 讨论这个宪章的问题。这个他们就提出一个问题问我，他说教会需要宪章吗？圣经就不是宪章了吗？圣经照圣经做就可以了，不需要宪章的。我说你不要搞错了啊，保罗在圣经的里面就已经呢设立了一些宪章的雏形啊。举例他说呢，寡妇的名字要记在册上，必须是60岁以上的人，而且家里没有其他的人来供应他等等，他列了很多的条件的，这个就是宪章的雏形了。教会慢慢复杂起来的时候，必须要有些形式。今天很多人讲说呢，哎呀，你爱主就可以了。我告诉你了，我希望你不是这个想法啊。我希望你不是这个想法。我们做事情，保罗做事情呢，没有说呢，我是使徒，我是外邦人的使徒，我要怎么做都可以啊。我在神的面前是清白的。他有这样想吗？没有啊。他说呢，你们选几个人来陪我一起去。那为什么他不就叫几个人带去呢？他觉得他自己需要一起去啊，因为他是犹太人的基督徒，跟外邦人基督徒中间的桥梁。你想他想得很周到的，他想的事情处理得非常的详细啊，不是你单有爱心爱主就可以的。好，第三个去罗马了。你想哈，他安排他去罗马，你想他怎么安排法？我想写信去，他坐船去，他这个上船的时候，在船上他怎么做？所有的事情，你觉得他都是单祷告就可以吗？有这个事情吗？没有啊。他对这个在船上面哈，他对这些人啊，这个遇海难的时候，他对他们是怎么样的说法？他说呢，不要。不能呢先把这个小船放下去的。他说呢，这个我们要吃点东西，不然的话呢，这个没有体力来这个度过以后的日子。去这个上船之前啊，他本来告诉这个船长说呢，这个不是一个好的时候去坐船去。当时他是从克里岛的一个边到另外一边，只是很短的一个旅程嘛，但是他说呢，最好还是不要。结果呢，他讲的话就对了，因为呢这个地中海的风的缘故呢，就这个船就出问题啊。你想他是祷告不做事的人吗？当然不是啊。你看了这些事情，你应该就知道说呢，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很清楚的，尽力祷告，竭力祷告，请人为你祷告，你自己祷告，但是你要尽力做事情啊。好，第二个问题了，祷告是摇动神的手吗？那为什么叫祷告是摇动神的手了？可能的理由有两个。第一个，神本来不是很愿意答应我们的，那么后来呢，被我们的诚恳不断的祷告，神就改变了，他就说好了好了，你这么诚恳的祷告我就给你。所以神的手本来是不愿意动的，那你祷告了之后他就摇动了他的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神要你这个祷告啊，那么为什么呢？要试验一下，考验一下是否我们诚恳。你祷告的诚恳，他就动手；你祷告的不诚恳，他的手就不动。这个是一般我们的想法，我估计是一般是我们的想法啊，最少是我的想法了。所以呢，摇动神的手有两个理由。第一个，神本来不是很愿意照我们的意思的，不过呢，他看你祷告得很诚恳，他就可怜我们。第二个，神要考验我们是不是诚恳。主要的经文呢并不支持这两个想法，我们可以这样想，但是这个想法不是支持这个想法的。第一个，约翰福音14章14节，你们若奉我的名向我求什么，我必定成全，就是神耶稣自己讲的嘛。如果我们照着神的旨意祈求，他必听我们，因为在你们祈求以前，特别是马太福音6章8节，你们祈求以前，你们的父已经知道你们的需要了。那怎么是跟我们上面两个理由对得上钩呢？明显不是啊。但是呢，我也知道需要有两段经文呢需要讨论的啊，我们需要讨论两段的经文来看看呢，因为呢这种的想法不完全是没有道理的。这两段的经文呢，其中一段的经文呢是在 1930年代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传道人，他这个书啊影响了很多这个华人教会嘛，所以呢你大概不知道，但是呢这些事情呢就慢慢的在影响教会的看法，受了他的影响就有这种想法。好，我们先看第一段经文，迦南妇人的祈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耶稣离开那里，来到推罗西顿境内，有一个迦南的妇人从那地区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我的女儿被鬼附得很痛苦。耶稣一句话不回答他，门徒上前求他说：请叫他走吧，他一直跟在我们后面喊叫。耶稣回答：我被差遣只是到以色列的迷羊那里去。他来跪在耶稣的面前说：主啊，求你帮助我。耶稣说：拿儿女的饼丢给小狗吃是不好的。他说：主啊，是的，不过小狗也吃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碎渣。于是耶稣对他说：妇人，你的信心真大，照你所想的给你成全吧。从那时起，他的女儿就好了。所以呢，这个是你表面看哈，你觉得呢这个明显是嘛啊，摇动了耶稣的手，本来他不想要动啊。为什么不想要动呢？他说呢，这个他被差遣是去拯救这个以色列的迷羊，不是要拯救这个外邦人。那这个人是一个迦南的人嘛，是一个外邦人。那么后来呢，他就很诚恳嘛，他不断的祈求，而且呢，耶稣跟他讲说呢，这个给女儿的饼，儿女的饼丢给狗吃是不好的。这耶稣的话讲得很尖锐啊，有点这个从今天的角度来讲有点歧视啊，叫他做狗啊。但是呢，这个人就说啊，那没关系啊，他说小狗也可以吃桌上掉下来的碎渣。这样讲了之后呢，耶稣就说：哎呀，你的信心真大，手就动起来了。所以很多人也就说，你明显嘛，这个还不是摇动耶稣的手的证据吗？啊，我们去看了啊，第一个解释，耶稣本来不是很愿意的，后来被他的诚恳坚持改变了心意。好处呢，就是这样解经的好处呢，就是很直接。坏处呢，就是耶稣难道没有怜悯吗？耶稣对外邦人不完全是用这个态度的，为什么特别在那个时候就要用这个态度呢？奇怪啊。跟马太福音6:7-8，他说呢，不可重复无意义的话，像教外人一样，他们以为话多了就蒙垂听，因为你们祈求一些，你们的父已经知道你们的需要了。那耶稣的话不是前后不对吗？为什么他又这样讲，可是对这个妇人又这样的态度呢？所以呢，这个解经，所以你说呢，这个有没有对错呢？有时候是很难讲的啊。这个标准答案呢，是一般解经上面呢，一般没有标准答案的。所有的解经呢，都有它的好处，有它的坏处。我们公开放一点来讨论这种事情嘛啊，它有不好的地方，但是它有好地方。好，那不好地方我已经讲过了。好，那我们怎么看呢？第二个解释，第二个呢，我觉得比较好了。耶稣要这个迦南妇人在祈求的里面明白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最终是会临到所有的人的，不单是给这个犹太人，而且要临到外邦人。神要怜悯所有的人，耶稣要他以恳求来与神同工啊，把神的旨意带到地上，要他谦卑，知道自己其实是不配的。这个确实是耶稣在考验他。好处跟其他的经文就符合了，这个跟其他经文的矛盾就消失了。这个想法，耶稣并不是要他摇动他的手，耶稣要他与神同工，耶稣要他知道他自己不配得神的恩典，耶稣要他知道神其实是愿意把这个恩典赐给外邦人的。坏处呢，就是呢，你需要考虑了，我们一般都不是很喜欢用头脑的。好，第二个难处呢，就是西西家的祈求了。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在那些日子，西西家病得要死了，以赛亚先知来见他，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你要留一命给你的家人，因为你将要死，不能再活了。他却气而脸向墙， 祷告耶和华说，哎，耶和华，求你纪念我曾怎么样以真诚和完全的心在你面前行事为人，我所行的都是你看为善的事。西西家就痛哭起来。以赛亚还没有出到中院，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他说，你回去对我的子民的君王西西家说，你主大卫的神耶和华这样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看了我必医治你。第三次你要上耶和华神的殿，我必把十五年的寿命增添给你，你要拯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又要因我自己和我仆人大卫的缘故保护这城。好，这个故事呢，是我刚才所讲的啊，这个故事啊，30年代这个 F.B. Meyer 哈、啊、Meyer 啊，这个的讲道呢，这个在中国非常流行啊。他其中的一个讲道就是讲这个道。好，他说呢，我们来看啊，这些呢都是我们教会的传统啊。神是不愿意的，但允许，这个叫神赐好的旨意啊。这个很多人呢，你今天还听到人这样讲的，说神有两种的旨意，一个是最好的旨意，那你勉强他摇动他的手呢，他就给你一个赐好的旨意，不是神本来要给你的。不过呢，你恳求他，觉得你这个很痛苦，他就说好了好了，我给你。但这个答应的是次好的，是第二好的啊 ，second best。啊，这个呢，在哎呀，我在做基督徒做了六十几年了，我从小的时候就听了这种的，听到现在还九十几岁。神不愿意，但是允许，这个是神次好的旨意，好处了。那时候这个好处，这个解经的好处是什么呢？为什么是神赐好的旨意啊？他说呢，证明这个是赐好的旨意，因为神给他十五年的寿命，其实神不想要给他的，但是因为他恳求啊，痛哭嘛，神就说好了，好了，给你十五年。其实呢，他没有这十五年的寿命更好。为什么这样说了？因为呢，第一，他这十五年的时候，巴比伦的使者就来访问他，访问他的时候呢，西西家就把他的宝库啊打开给他看他自己国家的荣华。因为这样的缘故呢，以赛就跟他讲说，你要知道啊，这个你今天这样做以后啊，这些事情啊，这些宝库里面的这个好的东西啊，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啊。你知道这个西西家怎么讲吗？他说，哦，没关系啊，不要在我再生的日子发生就可以了。你想哈，他这个出问题啊哈。好，那么所以呢，这十五年其实是没有好处的。第一个没有好处就是呢，发生了这件的事情。第二个，如果他死掉就没这个事情了。第二个事情呢，就是呢，马拿西生了。马拿西呢是犹大国最坏的王，那你看你不怎么这样讲了？你看这个，列王记、列代记都有这样讲嘛。马拿西是个最不好的王。马拿西登基的时候，西西家死掉了。马拿西登基接他做皇帝的时候，12岁，就证明什么了？证明呢，他是在西西家问神勉强求来赐好的这十五年的寿命的里面生的。所以很多人就说了，你看啊，明显嘛，这个是神本来不要给他的，不过他勉强祈求神就给他了，这个是神赐好的旨意，还不是神摇动了神的手吗？你摇动了神的手，神就说哎呀，给你了给你了，其实是不好的，其实是没有这么好的。结果呢，他出了两个问题啊。好，这个呢是许多啊培灵会这种奉信会里面都讲这种的事情。于是呢，很多人就说，哎呀，祷告的时候心大心小，要祷告呢还是不要祷告。好，问题呢就是这个坏处呢，就是跟圣经不符合嘛。神很乐意答应他，不单是给他十五年，而且应许他很多的恩典嘛。他说看哪，我必医治你，第三日你要上耶和华神的殿，我必把十五年的寿命增添给你，我要拯救你和这城 脱离亚述王的手，又要因我自己和我仆人大卫的缘故保护这个城。如果神耶和华是勉强给他的，觉得这个是示好的旨意，为什么要讲这种话呢？那不是神在骗他吗？不可能的啊，这个本身这个解释就出问题啊。好，第二个比较好的解释是什么了？神其实是乐意答应他的祈求的，可是西西家浪费了神给他的恩典了。这个神给你的恩典，神给你的旨意，神给你最好的旨意，你还是可以浪费的。西西家浪费了神给他的恩典了，这个最简单的解释。如果神给他这十五年是神乐意给他也答应保护他的，他却浪费了神的恩典。神今天给我们很多好处，我们都浪费的，你要小心这个事情，不是示好的问题啊，这个是神给你了之后你没有好好用的问题啊。好处呢，就是跟其他的经文是符合的，坏处呢，又是需要想啊，需要考虑的啊。今天很多人读经呢，就是不考虑的啊，圣经呢不需要解释的。那第三个问题了，那为什么既然我们祷告并不是在摇动神的手，那为什么祷告了？特别是啊，如果神已经知道了，马太福音说你没有祷告之前神都知道了，那神知道了就不要祷告就好了， 就不需要祷告了，我们 多此一举了。为什么既然神已经知道了我们还要祷告呢？如果不是摇动神的手，为什么要竭力了？你拼命祷告什么好处了？神的手本来不动，你拼命祷告他会动了，那你这个不需要拼命祷告了，神既然动的话，为什么你要竭力祷告呢？理由我举了一二三四五六个哈。第一个，你祷告的时候呢，你要去寻求神的旨意啊，不一定很清楚的、哦、我刚才讲了，你看到这个水来了，你觉得是神的旨意要你走过去，你要搞清楚哦，要祷告的啊，寻求神的旨意啊。第二，你要放下自己的心意的，你怎么知道你这个走过去不是有其他的因素在里面呢？你要寻求神的旨意。我们的心啊，人心很诡诈的、哦、很多我们自己的想法就变成是神的想法，要放下自己的心意的。第三个，只有在祷告的里面你能做这种事情啊。第三个，你要在祷告的里面接受神的旨意，而且按着神的旨意来祈求啊。你有时候不祷告的时候，你不太知道神的旨意，你也不太知道自己的心意。你知道了神的心意之后，你也不一定愿意接受神的旨意。第四个，你祷告的时候是与神来同工啊，不是祷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也不是单祷告不做事。你为什么又要做事又要祷告了？这个是与神同工啊。你说有这个想法吗？你读经嘛啊，在小组里面来讨论了、啊。第四个、第五个，谦卑接受神的答案呢、啊？神给你的答案你不一定喜欢啊，你要竭力祷告来接受神的答案了、啊，就跟上面讲说，寻求神的旨意，放下自己的心意，接受神的旨意等等啊，谦卑来接受。有时候你不愿意接受的，第六个，有智慧好好来用神的恩典啊，不要浪费神给你的好处啊啊！六个理由为什么要竭力祷告？好，第四个问题，祷告做的事，我的手就不能做吗？保罗祷告也竭力做事，我们能做的很有限啊，单概做我们能做，确实我们能做的很有限嘛，但是我们要做还是要做的、啊、我们做的是尽量去做对的事、好的事、美的事，也同时祷告 求神赐下方向、策略、能力、智慧，扩大我们能做的事情。方向，你怎么知道你要做什么呢？做事情的方向、策略、能力啊，智慧。第二，求主给你有安慰、喜乐跟谦卑。第三，求主给你有爱心跟忍耐。第四，求主给你有同工跟合适的环境。所以呢，为什么要祷告？祷告的内容是什么？祷告的为什么祷告？刚才讲了六个理由。祷告的内容，求主给我们有方向、策略、能力、智慧。求主给我们有安慰、喜乐跟谦卑。求主给我们有爱心、有忍耐，求主给我们有同工、有合适的环境。 就要我举个例子，如果你是山西煤矿的工人，去年不是有个报告说呢，这个中国煤矿死的人呢比美国死的人多很多嘛。那么中国每年的煤矿意外呢，平均死1000个人啊，这个是我看报纸上面讲的啊，我不知道是不是真。无论怎么样呢，这个是我知道的消息，中国每年煤矿意外死1000个人。美国煤矿呢，过去5年平均是每年19个人死亡。去年这个是2014年的时候的资料，我最近看了一下，去年好像更少了，只有15个人还是16个人。所以呢，美国死算他20个人吧，中国煤矿死的人是美国的50倍。好，那如果你是山西煤矿的一个工人啊。我讲山西，因为我去过太原去一次嘛，啊，太原，到了太原之后，你看，不要讲，就不要题外话啊。我去山西的时候呢，就看到了这种煤矿工人。好，那这个煤矿工人，你是一个煤矿工人，那你想说，哎呀，这个有危险的，你进去这个煤矿工作，那你祷告嘛，你说主啊，你保护我，你能做什么了？确实，在那个情况的里面，你所能做的是很少的，你除了做尽量自己做保护自己的事情，你只能祷告的。你要搞清楚这个事情哦，因为祷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确实是嘛。你能够做什么了？你在这种的环境的里面，你能做什么？你做的很少，你只能祷告。我不否认。可是了，你搞清楚啊。可是啊，如果有一天你成为煤矿的老板，你也祷告了，你是老板了，现在。你还是说祷告做的事你的手不能做吗？你还是这个想法吗？很多基督徒是这个想法，不做。很多人呢，很多基督徒呢，只能做人手下的工人，不能做老板的。他做了老板之后啊，我常常听这个很多学校里面这种学生啊，他的老板是一个基督徒教会里面的人，他学校里面做他博士的论文的这个导师卡住他，不给他毕业。基督徒啊，会做这种事情的哦。你要搞清楚这个事情啊。如果你一天变成了这个煤矿的老板，你还跟自己讲说我的手不能做的，煤矿里面安全的措施这个设施我不管，我不改良，我只祷告，你能这样想吗？你告诉我，你能这样想吗？你手能做的事情你要做啊，你单祷告不改变这个煤矿里面危险的这种设施，你能够觉得你对得起神吗？今天太多的基督徒做了煤矿老板之后啊，一样想法是说呢，我手不能做的，我只能祷告。你不要这样想啊。我告诉你啊，你认为煤矿工人，美国的煤矿工人意外比较少，每年死15个人到20个人，是因为他们祷告多吗？不是吗？我想不是吧。我想是因为美国煤矿的设施啊，里面的这种的设备设施啊，这种制度啊比较安全嘛，是不是啦？应该是这个解释嘛。你说我不是，是因为呢，美国煤矿的工人摇动神的手，所以呢，煤矿的意外就少了。你会这样想吗？如果你是中国煤矿的老板，你还能够跟自己讲说祷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吗？我希望你不会这样想吧。单祷告不做事啊，造成许多的悲剧的哦。我每天看这种病人啊，我去年去中国里面一个地方，同一个教会，同一个时间，2个人自杀，不肯治疗，何必要做造成这种的悲剧呢？不需要的，就是因为教会的里面觉得我祷告做的事手不能做，我祷告来摇动神的手啊，造成悲剧的。好，结束了。祷告呢，一般呢不单是祈求了啊，我讲的是祈求。祷告里面我们有赞美，有感恩，有认罪，有跟神的沟通跟分享，也有祈求啊，我必须要解释这一点。那为什么竭力祷告了？ 我刚才讲了，知道神的旨意，让我们的心态跟神的旨意是一致的，改变我们自己的心意啊，了解我们自己的心意，然后跟神的旨意一致，与神同工，求神的旨意行在地上，行在人心的里面，不是单祷告不做事，也不是祷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谦卑接受神的答案，好好用神的恩典。我就把祷告的内容跟祷告的目的在这里比较简化，我盼望我们竭力祈求祷告，我们也知道为什么要竭力祈求祷告，我们也知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的手也要做事。好，谢谢大家，我就停在这里。